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今天美国洛杉矶时间星期五4月16号啦。外头太阳还蛮大的，不过呢没有那么热，所以呢刚刚早上出去走了一下，哇，蛮舒服的。台湾的朋友们不知道周末有什么安排啊？最近我听说你们台湾有缺水状况，还要停水啊，真是辛苦大家咯，希望大家可以节约用水度过这个难关哦。好啦，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新闻。今天会讲 DJI， 会讲特斯拉，会讲苹果，会讲到 Mercedes， 就是也会讲到最近的疫苗的一些状况。好，那我们就从疫苗开始吧，我觉得这东西应该蛮重要的。之前就有提到嘛，在美国呢，目前呢 Johnson & Johnson 的这个疫苗呢，也有碰到类似一些血栓的状况。目前呢美国这边呢还在研究哦，再去 investigate 这件事情，看是说到底有没有的关联。不过相对来说，因为这样的关系， JJ 疫苗目前在美国是停止施打啦。不过呢美国目前官方说法是可能过几天以后还会重新再打开使用哦，不过可能就会有一些特例是没有办法打的哦，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 Moderna 的 vaccine 呢疫苗，他们是说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应该有会一个booster shot， 也就是所谓的第三剂的加强的那个施打的疫苗哦。主要这个疫苗加强呢是针对变种病毒来做对抗的啊。但目前呢是预估啦，是大概今年就是秋天的9-10月吧。不过目前还没有那个下文啦。那个 Pfizer 疫苗其实也会有同样的我们所谓的 booster shot， 就是加强的那个剂量哦，要打给大家。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每一个疫苗应该都会陆陆续续会推出这种加强式打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应该就会跟那个流感疫苗一样，每年呢或每一季呢就会有加强的要施打。我在这边还是呼吁大家，如果对疫苗啊或什么有疑问的话，跟你的主治医生好好聊一聊。我个人还是觉得越多人施打疫苗呢才能真正控制住疫情哦。那在这边有一个好消息，美国 CDC 呢经过这么多施打疫苗的里头在抓数据呢，因为在美国目前7000万人已经完全施完打疫苗了。那照他们的说法是大概有5600多个案例是施打完疫苗后还是有那个感染到COVID 哦。不过呢不是说有严重的状况去住院，都是一些轻微的症状哦。那换算过来的话，这个其实数据是不到1%，也就是说疫苗呢真的是有效的。在这边 again 跟刚刚讲的一样，还是呼吁大家先跟自己的医生聊完以后再决定应不应该打。但我真的是决定如果可以打的话尽量打会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已经是全世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努力去面对啦。好，那我们来聊聊有关苹果的新闻好了。苹果 again 在下星期4月20号的时候就会有了新的发表会。那目前我们也是猜测到是说应该是说 iPad Pro 啊 MacBook Pro 等等一些新的产品哦。上次的 podcast 我们讲，我们在这就不多说，不过这边有几个跟苹果有关系新闻跟大家分享是苹果呢现在有传言是说他们的苹果这个电车呢可能会跟一家加拿大的汽车公司叫 Magna 来做合作，然后呢电池的部分应该是很有可能是跟韩国的 LG 哦。那 again 这个都是传闻，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报道是说这个是实际的东西，不过大家知道嘛，听到的话大家就说好像苹果的这个汽车电车哦，真的是有在慢慢浮现状态，就是大家买一个希望吧，应该这样讲。好，今天呢，等一下苹果还会跟大家分享说，在 Apple Music 里头，就苹果音乐的这服务哦，它会发，应该是会发一个 通知给每一个音乐创作者说，他们现在会把分润的部分，也就是每听一首歌，音乐创作者会拿到多少钱呢？会拿到一分钱美金，他们要提升到一分钱美金哦。那以这个数据来讲的话，其实它比 Spotify 足足多了一倍哦。但是呢，苹果的音乐的用户相对来说也跟 Spotify 比较少，所以呢，整体上来说，一个音乐创作者在 Spotify 上头虽然是说每一首歌的那个播放呢可能拿的没有苹果多，但不过他可能有机会有更多人在听他音乐哦。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创作者就自己拿捏一下，两边都有的话都有机会多赚点钱啦。那我觉得苹果这样做也蛮好的，支持的音乐创作者我们以后才听到更好的音乐嘛。好，那我们再来跟苹果呢，再下来应该会有一个新的 iOS 更新哦，就是 14.5。14.5 呢，现在的传言是说，你戴着口罩，如果是有戴 Apple Watch 的话，也会同时帮你解锁手机，你就不需要把口罩拿下来，才有经过 Face ID 去解锁手机。我觉得这个是好的。那另外一个在 14.5 里头呢，还有在 Podcast 的部分有一个新功能，是它会去自动侦测说这一个Podcast 节目呢，它每周更新还是每个月更新还是多久更新一次，它会写在上头，也是多了一个功能让你知道说，我可以很快晓得说这个Podcast 节目呢大概多久会有新的节目出现哦。我觉得这蛮好的，也是多一个提醒啦，因为多听 Podcast 呢其实在这个疫情情况下有人陪你度过这种无聊还有没事做的时间，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好，那再下来 Mercedes 好了。 Mercedes 呢这几天发表他们再下来全新的电车叫 EQS， 它其实是一个 S Class 等级的一部轿车哦。不便宜哦，目前预估大概$100,000起跳哦。那它的大致是怎么样，它应该是一部107-108 kW 的电池的一部电车，那续航力目前关他们的说法是478英里哦。那它的马力有多少呢？516。这个是比较偏高档，它也会出一个比较低续航力版本的，目前他们是说是大概是90kW 的电池，然后呢会是后轮传动而不是四轮驱动哦。简单来说呢，这是 Mercedes 他们要攻击高档高阶级电车市场里头。你如果看到网上的话，有机会去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哇，里头的装潢啊设计呢，哦，荧幕一大堆啊，然后用皮的，然后怎么样，有的没的，就是非常是豪华的路线的一部电车哦。那也是为什么说它的$100,000起跳可能还是最基本价，它最贵全部配目前官方说法是可能要高达$1,600,000哦。是蛮多的一个不便宜啦，我再这样讲。它会不会卖很多呢？我不好说，因为电车市场现在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一个低档、中档、高档都有卖头，但是你会不会卖到这么高呢？应该是它会有一些人会有它市场存在，但是它会不会卖得多，我就不好在这边判断了。不过呢，有机会的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Google 上头打 Mercedes EQS，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照片哦，真的是蛮漂亮的车。不过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让我比较有点皱着眉头，是它的外观的那个喷漆颜色竟然是两个颜色，然后上下颜色是黑色跟铁灰色。我就觉得这个 two tone 的设计，我希望它不是每一部车都这样，不然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喷漆，色彩配，不是特别好看啦。我希望它不是这样配色，但如果真的是的话就，我也只能笑一笑了。好， 我们再来聊聊 DJI。DJI 呢，昨天呢，推出了全新的空拍机，他们叫 Air 2S。那这个 Air 2S 呢，有继之前的 Mavic Air 2呢，它把前面的那个摄影机头的感光器变成一寸的 CMOS 镜头哦，感光，对不起，感光器一寸的感光器哦。那呢，它那个镜头的角度也变广了，变成好像是120度吧，我不是很清楚了，不可以网上去查一下哦。那它这个比较特别是这次呢，它的颜色色彩到达10个 bit。也就是说它更可以拍出更鲜艳亮丽的照片跟影片哦。那目前它是支持 5.4K 30fps， 或者你也可以用到 4K 60fps 哦。那它总共有四位的那个避障侦测系统，四方位的避障侦测系统，英文讲说4 direction obstacle sensing 哦，也就是说呢，它也有效的可以帮助预防你炸机哦。因为大家都知道炸飞机炸鸡虽然是好像听起来像吃的好像很好吃，但其实不是。在那个无人机里头，当你听到炸鸡这两字，大家都会冒把冷汗，因为基本上就是飞机坠毁了意思，或者是撞到什么东西可能会受损所以呢，当无人机朋友们听到炸鸡的时候都会抖一下啦。好，那还有哪些功能呢？很不巧呢，在DJI 的 Air 2S 里头没有 HDR 功能，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可惜了。那它的无线的那个传输呢，可以，他们是说在无障碍的状态下可以到达12公里哦，而且是 1080p， 所以我觉得这都蛮好的。如果有兴趣朋友呢，可以去网上搜查一下。你如果已经有了 Mavic Air 2，可不可以升级呢？有闲钱，你有多余的那个零用钱的话，可以啦。但是它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跳跃的升级。但是你如果之前你只是 Mavic Air 或甚至只是个 Mini 或 Mini 2的情况下，你应该就可以升级啦。不过在这边跟大家讲，因为它是 Air 2S， Air 2的这个大小的关系呢，它是需要去网上，在美国需要去网上登记的，因为它超过250克，所以呢，在这边你如果要飞的话，你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哦，记得要遵守当地的法规哦，不然可能会碰到警察来敲门的状况哦。好，那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马自达新闻，马自达呢这几天呢在美国这边发表了说，他们今年秋天会开始在美国贩售他们的电车。代号就是 MX30 哦。那这部电车呢比较偏向于就是家庭用小车小 SUV 的买菜车哦。它的电池不大 ,35.5kW, 你平均的大概就是跑个大概100多英里左右哦。这部车的价位呢目前预估是大概在38,000左右啦，如果是你扣一扣联邦政府补助，大概就是大概还有一些什么补助，大概在30,000块钱左右。主要呢还是专攻于小比较偏小的需求的车子，小一点市场可附近跑跑买菜所需要。那他们的那个充电的那个合作伙伴是 ChargePoint。那 ChargePoint 呢，在美国是目前是有最多充电站，包括Level 2的，还有一些 DC Fast Charge 都有哦。网上找一下，他们其实非常多，用起来其实也是蛮方便的。只不过如多数是因为是 Level 2充电站关系呢，所以它充电速度平均每小时差不多就是30英里哦。但是因为 Mazda 的 MX-30 主要它是一个城市用车，比较小的，比较好停车的，车位比较拥挤情况下呢，其实或许会符合某些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哦。虽然是说你如果在 ChargePoint 碰到 Level 2的充电，每小时只能充30英里，但是其实你附近开开差不多也够了啦。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好，那我们再来就聊特斯拉了。特斯拉很不巧呢， FSD Beta 目前的传言是应该是延后到5月甚至6月才会看到。那个辅助全自动驾驶的这个选配呢，在美国是10,000块钱选配嘛，他们之后会推出月费的机制。那这个月费机制呢，目前也是预估大概5月才会见识哦，多少钱没有说。但是你如果临时有需要这些功能的话，你可以就是买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买，而不需要前面买车的时候就砸10,000块钱美金下去哦。所以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选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还有在特斯拉在 Australia 在澳洲那边的 Model 3、欸、降价了，对，你没有听错，降价了， Standard Range Plus 的版本降了4000，长距离那个双马达版本降了4000，那 Performance 就是高性能版本降了1000块。主要为什么会降价，主要现在这些车子都是从中国的上海超级工厂出来运过去，而不是从美国，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便宜一点，一方面运费比较便宜，另外一方面那个在中国制造的这些 Model 3呢用的电池是 LFP 的电池，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成本也比较便宜哟，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终于可以降价了，虽然它不是说降的比美国低了，但就是比之前便宜不少，所以在澳洲如果有兴趣买那个 Model 3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哦。好，那再来呢，特斯拉呢在车子里头现在推出一个新的功能，目前这个功能已经在欧洲有用到，那就是在车内的 notification 呢，也就是提醒，会告诉你说，哎，你车子可能有一些需要去回工厂去做一些回收，不是，也不是回收，我们英文讲 service recall， 就是车子要被原厂叫回去，可能有一些瑕疵，有些问题需要去维修哦，或者有一些什么状况呢，车子上面都会显示给你。那特斯拉也是少数的车厂会有做这个车内的提醒的功能哦。我在其他的品牌，比方说那个马自达新的那个车子里头，它如果有那个 My Mazda App 的话，有看到这些功能，但其他的我还没有就是看到一个有这么好的这个提醒功能哦，所以特斯拉现在慢慢在用这个，我想也是另外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呢，而且在这边还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特斯拉还有另外一个功能，是它在你车子进维修之前呢，它会经过网路去看你车上的资讯，看说这个车子有哪些状况，哪些问题哦。因为他们在那后台其实都有一些服务专用的那个方式，可以去跟你的车子联系，去跟你的车子要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那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资讯呢去判断说，你的车子可能有哪些状况。那之后未来呢，应该也会把这些写在软体里头，就是会有一些预先的提醒，避免你可能在开车的时候碰到状况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那就在这个跟大家分享，哇，今天这一集真的录了很久哦，好，那希望大家有个很好的周末，有机会的话或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Anchor 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都看到，还有机会上 Clubhouse 也可以碰到我，跟我聊聊天，打个招呼哦。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咯，拜拜。